所以我们现在开始呢第二十七周，那我们是要从诗篇呢107讲到139，这是我们今天的进度啊。那么在今天的进度里面，刚才也把更正过的27周跟28周的资料给你了，那你就把旧的扔掉哈。27周主要它的内容写的是咒诅诗，28周的内容写的是赞美诗。那如果你拿到之前的资料刚好内容颠倒，那27周写赞美诗，28周写咒诅诗哈。所以现在啊，更正过来就请你拿对的这个 handout。 那我们来看这个107开始呢，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109篇。109篇呢就是所谓的咒诅诗啊。109篇总共有31节的经文，那么第一节到第五节呢，它等于是大卫在控诉啊。他说，我所赞美的神，求你不要闭口不言，因为恶人的嘴和诡诈人的口已经张开攻击我。他们用口来攻击，那这些人是什么样的人呢？啊，你要注意到大卫在这里说的时候，这些人是什么样的呢？他们围绕我又说怨恨的话，无故的攻打我，他们与我为敌，以报我爱，但我专心祈祷，他们向我以恶报善，以恨报爱。好，所以呢，那进来进来。所以呢，是什么样的人在攻击大卫？
是第一排
啊，什么样的人攻击大卫？他的朋友，你看到是他的朋友在攻击大卫，因为大卫对他很好啊，他与我为敌，以报我爱，我是关心他，我是爱他的人啊。你看见没有？所以他的控诉的对象是他的朋友啊。所以呢，从第六节开始到第十五节呢，大卫就在咒诅，他说愿有一个恶人来挟制他啊，愿有一个恶人来挟制他啊。那这个恶人呢，所以他，你看到从第七节开始一直到第十五节都用愿，愿，这叫做祈使句，祈祷的祈啊，使人成功的使，祈使句，万一你听不懂我的国语的话所以呢，他说愿，愿什么呀？哇，他这个怨很凶狠的哈，他说怨他出来担当罪名等等等，怨他年日短少，怨他儿女做孤儿，怨他妻子做寡妇，怨他的儿女漂流讨饭，怨他们在荒凉之处出来求食。哇，这读起来让我们就受不了了，都是这个圣经怎么这样子写啊？所以呢，咒诅诗让我们觉得很难受的地方，就是我们读了就是这好像不应该出现在圣经里面。好，他写了一堆的怨以后呢，从16节开始一直到20节呢，他写的是报复，他求神来报复这些人啊。啊，这个怎么样报复他呢？就是拿咒骂当衣服穿上。什么叫做拿咒骂当衣服穿上啊？天天被人家骂 OK 啊，咒骂就如水进他里面，像油入他的骨头啊，从里到外都是咒骂啊。这个就啊，咒骂当他遮身的衣服，所以呢他希望这他的朋友被报复啊。然后呢21节到25节就祈求，他说主耶华，求你为你的名来恩待我。你要恩待我，不是为我自己，而是为你的名哦，为因你的慈爱美好等等等之类的。然后呢26节到31节呢，他说耶和华，求你帮助我，照你的慈爱拯救我。这里面呢他表示一个期望，他说神啊，除非你有行动，不然我就死定了。他神求神有一个行动啊，有一个行动。这就是109篇，对不对啊？读到这里呢大概还可以了哈，我们只是说怨他的孤儿寡妇而已嘛哈。但是你读137篇，137篇呢是被掳到巴比伦的人写的 OK 啊，最这个令人受不了就是第九节啊，拿你的婴孩摔在磐石上的那人变为有福啊，这第九节让我们觉得很过不去的。那你要想到说他被掳到外邦，他就坐在那个河边啊，他就坐在那个巴比伦的河边呢啊，就觉得说你们这些把我们掳到这里来，你叫我唱一首歌给你听 啊，我怎么有那个心情可以唱得出那个歌曲啊？然后第五节说，耶路撒冷啊，我若忘记你，情愿我的右手忘记技巧。但表示说我不能忘记我是从耶路撒冷来的，我怀念耶路撒冷有神同在的那个情形啊。然后呢第七节说，耶路撒冷遭难的日子，以东人说拆毁拆毁，直拆到根基，耶和华求你纪念这个仇，将要被灭的巴比伦城啊，保护你，向你带我们的那人变为有福，拿你的婴孩摔在磐石上的那人变为有福。当时你要知道哈，在以色列耶路撒冷那边是很多石头的，所以呢是巴比伦做这个事情，把婴孩摔在石头上的。OK， 他现在呢是在坐在巴比伦的地方，那边没什么石头的，所以他是在想以前巴比伦对他们做的事情。他说：“神啊，你就让巴比伦的人呢得到同样的报应，这叫咒诅师，你明白哈？”现在就是说，好，我们怎么样来读这个咒诅师，对不对？所以我们了解咒诅是什么意思。咒诅就是我们生气到了极点，我们悲愤到不能控制自己的时候呢，我们利用话语把我们心中的愤怒怨气我们全部表达出来了。可能我们没有用到咒诅这么厉害，但是你吵架的时候用什么言语？夫妻吵架的时候会用什么言语啊？可能有人用的言语比较强烈一点啊，可能用的言语不是那么强烈，但是呢在碰到你气愤到不行的时候呢，你那种发泄绝境的时候，你哀求的表达，所以呢这个话语只是人在说，但是真正呢有降祸能力的是上帝。所以这里面他说，诗人呢觉得他已经到了一个绝境，他恳求上帝来介入当时的情况，来惩罚仇敌和恶人，来拯救诗人和上帝的子民。所以我们读到这些经文的时候，我们就感到很不安很困扰，因为这些经文呢让我们觉得很不舒服，对不对啊？特别是对还没有认识耶稣的人，更觉得说你们基督徒不是讲爱吗？怎么会有这些刺耳难受的这个经文吗？啊，圣经诗篇也这样啊，不是诗篇，箴言也这样说啊，要保守你心嘛，你一生的果效由心发出嘛，你怎么容许这种咒诅恶毒的啊意念能够存在你的心里面呢？我们读雅各书也这样讲嘛，甜水跟苦水不会从同一口井出来，对不对？所以怎么样？赞美跟咒诅的话怎么从同一个口出来呢？所以教外的人非基督徒就对圣经有这些经文怎么样用讶异的眼光来看我们啊？这些经文就好像是隐伏在玫瑰里面的那个尖刺，你一碰到它，哎呀，刺得很难受。但是诗篇呢是我们整个圣经里面的啊集合一个啊 collection， 那这个诗篇呢，等于说是这么多年代里面这些诗人对历史所发生的这些事情的一个共同的回忆，一个共同的想望。所以你要说我们就把它踢掉，不理这些诗篇也蛮难的。所以我们怎么样在这个当中，你能够对这个诗篇，你也能够投入，也能够有共鸣，非常的困难，对不对？啊，非常的困难。那咒诅师是不是旧约才有，新约就没有咒诅师？新约就没有咒诅啊？在约翰福音十五章二十五节啊，约翰福音十五章二十五节说什么？他说：“这要应验他们律法上所写的，他们无故的恨我。”这一句话从哪里出来？这句话从诗篇三十五篇十九节、六十九篇第四节来说，世界无故的恨耶稣啊。然后呢，《使徒行传》一章二十节，《使徒行传》一章二十节，他说：“愿他的住处变成荒凉，无人在内居住。”又说：“愿别人得他的职分。”这个是从诗篇六十九篇二十五节和诗篇一百零九篇第八节来的。所以这里面呢，他在保罗在解释犹太民族呢是沦为这种光景， 正是应验了诗人的咒诅，那也是在罗马书十一章第九节第十节说的。所以在新约里面我们看到说，好像这个咒诅诗有一个预言的作用，你写在诗篇里面，后来到了新约呢，就被预言说，哎，就发生在耶稣的身上，发生在其他人的身上。但是你仔细的读圣经呢，如果只把它当预言来讲，也不完全正确。一样，你看旧约虽然有咒诅诗，对不对？旧约是不是也讲爱人如己？在利未记十九章十八节，对不对？旧约是不是也讲说你要替仇敌着想？在出埃及记二十三章。那新约一样有这个咒诅的想法，对不对？啊，我们看一下新约的咒诅的想法在哪里啊？看一下第九章，罗马书第九章的第三节，这是保罗对自己的咒诅哈。他说：“为我弟兄有骨肉之亲，就是自己被咒诅与基督分离，我也愿意。”所以他也是在咒诅自己。那在哥林多前书十六章呢，二十二节，若有人不爱主，这人可咒可诅可咒，主必要来，一样哈，也是虽然没有用那么强烈的言语，但是一样有咒诅的想法。在加拉太书第三章呢，十三节十四节，啊，就在讲到说。基督既为我们受了咒诅，就赎出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啊！所以这里面在讲咒诅呢，一样呢出现在新约圣经里面。所以旧约有爱人如己，有咒诅；新约一样，也谈爱人如己，也一样谈咒诅。所以你不能一刀两断说咒诅诗呢，只有出现在新旧约里面是没有的。那么在诗篇里面呢，有哪些咒诅诗呢？那不同的分类的方法，如果你看那个 handout， 那个陈牧师有放在那个 handout 里面，啊，它有不同的方法。但是在三一神学院的Walter Kaiser 呢，他主张世上只有六篇才真正的叫做咒诅诗，是在55篇59。69、79、109、137，这也写在你们的handout里面，陈牧师给你们的那个单章里面啊。所以咒诅诗怎么样来解释，就变成一个重点啊。一般呢分成两种，一种叫做批判式，一种呢叫做基督教化。那你看这一章，这里面有哈。第一个呢，它分成就在中间，它写说咒诅诗的解释模式有没有？中间。啊，中间的地方，咒诅诗的解释模式呢，分成两种，一种是批判式的，一种是基督教化的。批判式的解释呢，就说认为圣经不是每一句话都神说的，其中有一些是人说的话，所以不算数。他的意思是这样。所以呢，像那个民数记巴兰的话啊，讲的就是用批判式的说。那批判式的解经模式呢，如果说圣经有些话是人说的，那你就变成说，那圣经不是全本圣经是神所默示的吗？怎么现在跑出一个人说的话语，好像又在否定圣经是圣灵所默示的，否定圣经全本无误的那种情况，对不对？好，那第二种解释模式呢，是在主张说圣经诗篇也是圣经的一部分，从圣经正典的角度来看，是圣徒祷告的范本，所以呢，你要全本接受，这叫做基督教化的一个模式。好，所以我们了解有不同的模式，但是呢，真正你要来解释的话呢，它有五种的角度。那么你看这边呢，它写了四种，所以我另外呢用这一份资料哈，你手上都有拿到，我今天印了21本还是20本，你有没有拿到？没有拿到的举手一下啊，如果夫妻的话你就各合用一个，如果不够的话哈。这一份资料是从一本书叫做《字句教人史》这本书出来的。这本书呢是台北中华福音神学院的院长，现任的院长是蔡立真博士。那么蔡立真也是就业博士。那么蔡立真博士呢，他就把这个咒诅诗呢写了一篇专文啊。那怎么样来解释咒诅诗？从五种角度来看，也就是在这里面，我们很快的过一下这五种角度哈。第一种呢叫做预告 敌人的结局，也就是说咒诅是当作预言来看。那这种很流行在犹太人跟基督教会里面，因为你当预言的时候呢，你就认为这个咒诅师不是在表达愿望的一个起始句，因为咒诅师最严重就是什么？我愿你怎么样？我愿你怎么样？我愿你孩子摔在磐石上，我愿你这个孩子当孤儿是吧？我愿的时候就表达他那个愿望想要实现，但是如果你把它当预言的话呢，就降低了这个起始愿的那个程度，对不对？所以呢，他如果是用这种方式的话呢，预言只是在表达恶人最终结局的未来式。那也就是说，这每一节经文的写法都是一个未来式的写法，就像我们读英文不是有过去、现在、未来吗？那你读希伯来文也是一样，可以表现说他这一句话是用未来的形式。那这种方式呢，就把责任都推给神，跟我没关系。你听懂这一第一种解释方式吗？我们把责任都推给神，所以诗人只是在扮演先知的角色，我在预告未来要发生的事情。就像呢，在诗篇22篇18节，对不对？大卫呢，在诗篇就预告说，有人要分基督的外衣，要为他的里衣沾灸嘛。这个就是一个预言的方式。还有呢，69篇21节说，有人要拿醋给他吃嘛。所以呢，你用预言预告式的角度来解释咒诅诗的时候，一方面就是可以避开诗人那种凶狠恶毒的祷告词，那另一方面呢，也是有希伯来原文的支持，因为希伯来原文在写这个起始句的时候，那动词形态跟未来式是常常是一样的，常常是一样的。所以就像使徒行传就认为那个背叛耶稣的犹大下场就是应验诗篇109篇第八节的预言嘛，愿他年日短少，愿别人得他的份。所以我们就了解说，当用这种方式的时候，其实目的呢就是降低诗人的那种恶毒的成分，就是说跟我没关系，这是我在预告，这是神的责任啊，这叫做预告的方式哈。所以请你看第二页。但是这样解释有没有困难？解释也有困难，因为呢，第一种解释的角度中间那一段哈，主要的弱点就是说，你没有办法充分的解释为什么在咒诅诗里面有起始句或命令句的分量占绝大多数。如果你都是在预告未来要发生的，那为什么在咒诅诗里面他用很多的命令句，用很多的起始句？所以呢，这里面就又产生一个问题，就是说你写这个的时候，你在起始你说愿什么的时候呢，神是用第二人称出现的，但是你在预告未来的时候呢，就是用第三人称出现的，用第三人称出现的。所以这里面就会遇到这个困难遇到困难。所以你要将祈愿的特质降低到预告将来的事情呢，因此不是诗人的心不好，就像你现在看这边的例子这边的例子，他说愿他们像风前的糠，有耶和华的使者赶逐他们，然后来对应说诗篇第一篇第四节说诗二人并不是这样，乃像糠皮被风吹散。所以一个是愿起始句，一个是预告未来所以这里面呢所以第一种解释呢就产生一些困难，对不对？好，其他自己读我只是讲重点跳过去而已第二种是特定的历史因素和对象，从特定的历史因素和对象来解释。那他这里面引用的就是什么？就是在列王记上亚哈王跟耶洗别的故事，有没有？他不说耶洗别将来就是怎么样，从楼上摔下来以后尸体找不到亚哈王也是一样。所以这是什么？这听起来就是在跟历史有关系所以他这里面就是说，狗在何处舔拿伯的血，也必在何处舔你的血。这是咒诅还是一个预告这是跟他的历史环境。所以先知是从神的角度来宣告亚哈王的结局，那跟第一种其实很像，也有预告的成分。 OK， 那我们再来看546页。 那么在放在历史的背景里面呢，就会看到这里面呢有一个基本的神学观，就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那大卫是咒诅诗的主要的作者，主要的作者。那么你在想，大卫这个人一生都经常在逃难，他要争取生存，对不对？可是呢，他在逃难的当中，他还是很多次的放过扫罗啊。如果他的心真的是那样子的刚硬的话，他为什么多次的放过扫罗？那大卫也是被他的儿子亚沙龙叛变，但是他对亚沙龙的死最后是怎么样哀哭的嘛，最后是哀哭的嘛。所以在这里面就看到说，大卫呢在历史里面好像是一个不错的人，但是他到了写诗篇咒诅诗的时候呢，变成什么，好像是一个恶毒的人啊，你就很难把这个连结在一起了。 OK， 好，这就是从历史的背景来看。好，我们看548页。那这边呢就有一些例子，他说有些诗篇的内容确实是可以找到特定历史背景的。好，像52篇是多益陷害大卫的背景，58篇呢是针对作恶的审判官，那么79篇呢是针对压迫以色列人的敌国，那109篇呢16节是针对逼迫穷人的恶人，137篇是针对巴比伦的残忍恶行。所以从这里面我们可以找到历史的背景，但事实上很多诗篇你是找不到它的历史背景的，所以也没有办法说你每一篇诗篇都把它当成有特定历史背景来解释。哎，这是第二种。第三种呢，他说咒诅乃是诉诸神审判的祷告仪式啊。那这个跟当时的宗教文化有关系，也就是说哈，你有没有听说过念咒啊？念咒然后你就生病的，或做一个人然后插针，哎呦，我就马上一插到我肩膀，我肩膀就痛啊，这个就是这个意思。他说透过那种当时的宗教氛围，认为说咒诅就是怎么样，我一咒诅你就生病，我一咒诅你就得着那个灾祸那个。好，所以这里面哈，他就用了这个，你看中间他用了一些啊希伯来文来解释啊，他说我的仇敌用恶言来议论我说，所以这个恶言是什么意思呢？他说这个恶言呢代表哈有一个负面意义的一个邪恶力量，他心存奸恶也是代表有这种邪恶的力量，所以呢这都是希伯来文的这个恶言心存奸恶。550页，请翻到550页。好，恶言心存奸恶都是涉及到魔法巫术，指那些施行咒诅呢要使人生病遭祸的恶者。但是也有学者去发现啊，从希伯来文里面去发现这也不完全都是这种意思啊。所以呢每一种都有从左边来的角度在看事情，也有从右边来的一个反证。所以呢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如果我们只读圣经大概不容易有这种的思想出现，但是你在当你如果去念一个学科叫做系统神学的话，那么系统神学呢就在讨论一个 topic， 比如说讨论救恩论，那么就有十几二十个学者对救恩论呢有这一面的看法，右边的看法，对这救恩论有左边的看法，也有中间的看法。所以呢你去念这个学科救恩论的时候呢，你就把每一个学者呢的看法通通看完了解了，然后指出你自己的看法。你们在这美国念书都是这样子，对不对？我们在美国念书读一个 paper 不是说这样的吗？你要去研究一件事情，把每一种所有的学者的 paper 都拿来读，读完了以后呢你的 favor 是什么，那你自己的看法是什么，为什么你是 favor 这种看法。所以这个学科也是一样啊，所以这里面讲的都是一样。比如说我们现在讲五种方式，对不对？每一种方式都有一个学者从这个角度去看，认为是用这种方式解释，那就有不同的学者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说哎，也不完全是这样解释。 OK， 所以呢这一种方式呢就是从一个灵界的角度要来看说 咒诅师呢是属于两个敌对国度的势力对抗啊。 OK， 好，那我们现在来看这个552页啊。那552页呢，他这边就举一些例子，他说古代近东民族他们的咒誓文献跟圣经的咒诅师的比较，发现呢有一些啊类同的地方啊，有一些类同的地方。你看右边的例子，他说愿信啊，巴比伦的月神用皮肤病如衣袍为他穿上，当他活着的时候无家可归啊。然后下面呢也是啊，著名的亚述王呢，他也是用这种方式说愿信天地的光体给你穿上皮肤病啊，就是告诉我们说，他们认为这个皮肤哈、哦，咒诅他就好像让油涂抹皮肤，让这个咒诅就怎么样，就进入那个人的身体里面，所以他就用皮肤病的症状来代表咒诅的外显啊，这就是古代近东的人呢是用这种方式在做。好，那我们继续看啊，554页啊，你就回去看，它这里面有一些诗篇的例子啊，109篇啊，诗篇的例子。好，就是他讲到说18节19节有没有，他说如咒诅如水进他里面，像油入他的骨头。这里面呢就代表了在中东地区他们那个时候用咒诅的那种啊得皮肤病的概念啊，出现在这里面。好，我们看556页，556页呢就是第四种，第四种叫做诗歌体的夸饰表达。那第四种这正好就是没有出现在你handout里面的那一种啊，第四种是没有出现在这个handout里面的，所以呢你可以在这个地方呢找到补充啊。诗歌体的夸饰表达呢，他说第四种的解释呢是认为这是一种诗歌体的表达方式。那如果是诗歌体呢，你就可以容许它有比较夸张的成分来表达，就像我们古人写诗一样，我们用比较夸张的文句来表达这一首诗，表达他那个心情，就像你表达那个心情情感怎么样啊，要宣泄出来的那种情形，所以用夸张的语法，用夸张的措辞呢，那不是真正的那个咒诅诗里面的那个想法啊。所以啊，我刚才也有讲过了，你看这边的第二段，这个 John DeWitt 啊 ，John DeWitt， 他就说他比较历史书的大卫跟诗篇中的大卫。他说历史书的大卫呢，好像描绘出来是一个高贵气质、伟岸中勇敢无惧的大卫，是合神心意的人。但到了诗篇呢，描绘出来呢，是一个常常在呻吟埋怨的大卫。啊，他的意思就是说，这是一种诗歌体的表达，大卫在表达他的心情。好，那我们现在看558页，558页呢，就是有名的137篇的第九节，拿你的婴孩摔在磐石上的那人变为有福，被视为是在我们圣经里面最狰狞最难解的咒诅诗之一。以前查圣经的时候，有没有人问这一句，走到这一句都走不下去了啊！所以他表示说，诗人怎么这么凶狠残忍哈，连婴孩也不放过。那 C.S. Lewis 呢，他就用这个道德的灵异解释，试图要来解决这个难题，来得到一个正面有益的教训。他说耶稣也曾经用类似诗篇137篇第9节的话来为耶路撒冷哀哭啊，有没有，在路加福音19章44节，他在预告耶路撒冷要来到的苦难，他说并要扫灭你和你里头的儿女，连一块石头也不留在石头上，因你不知道眷顾你的时候啊。这个路加福音19章44节就是用这个方式来表达。所以你看下面的 footnote， 在第53 footnote 53，你有没有看到啊？ footnote 53呢，他说深自反省人的内心 啊，我们的确折服许多像婴孩般难缠的恶。那这是 C.S. 路易斯，他用道德性的方式要来解释这个圣经。他说我们里面啊，就像有一些像婴孩那样子很难对付的恶，这些呢是蠢蠢欲动的小小的欲念、小小的记恨。那这些小鬼呢，有一天会恶化成酒瘾和深仇大恨。所以现在他们只是在那边用撒娇的伎俩，用啊好话来劝诱我们，看起来好像那么娇小无助，让人觉得如果拒绝他们，好像在虐待猫和狗一样。所以他们在那边乌因求情，哎，我们不要求太多，我们只要怎样，不过希望什么，多体恤自己一点什么。所以你里面有个小婴孩在对你撒娇，在对你说话。他说这些小婴孩有一天会变成大恶人啊，所以要排挡这些惹人怜爱的婴孩，你就把他摔到石头上啊，这样能够做到的人就是猛虎。这是 C.S. Lewis 把这一段话用灵异解经的方式呢来呈现出来。啊，举手。
我觉得，就是说，你好像读着诗人觉得说好像是挺冷，但是当时神要派以色列人来夺迦南地的时候，在很多地方都是说所有的人都杀光。
啊，对，连婴孩也杀光，对，哈。
所以，就说这个也不是说。祷告的时候，我一直觉得这个祷告吧，我就觉得其实是个敌人对这个诗人那更残酷。
嗯，
他应该是他反过来是祷告的，也不是过
以牙还牙，对，一种以牙还牙的方式，
就是把他的心情表达出来给神，人家自己没有去做，我把他的婴孩甩在山上，
right.
他是说让神去做，
是
他是给神的供应里面。
嗯。好，谢谢 Lucy 哈。那常常也有人会问说，哎，神很残忍哈，叫以色列人进迦南地哈，大人小孩、妇女的小孩一个都不放过，对不对？那么一般标准的解答是在创世纪里面，他说神对亚伯拉罕说啊，那外邦人还没有恶贯满盈的时候，神不会让他传。所以呢，他基本上他在讲这句话的时候是说，迦南地的人已经坏到极点的时候，所以神是把你们铲除，不是因为你们好好的好像很无辜那种样子就把你铲除。所以呢，也是一种啊类似的一个手法，让你了解说是在恶贯满盈，就像啊索多玛恶魔啦那种情形的时候呢，要把它完全铲除啊。所以以色列人进去做这个事情，那现在呢，以色列人的耶路撒冷被攻破了，婴孩被摔死了，所以呢坐在巴比伦被掳的人用同样的语气在说话啊。但是我刚才用 C.S. Lewis 讲的，他在这里讲的其实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试图从一个困境里面找出一个解释嘛，啊，所以他就用这种方式来表达啊。所以呢啊，最近在举目的一篇文章里面，应该是第47期，最近的是第47哈，它里面讲到说有三个神学家的对谈，一个是 D.A. Carson， 一个是那个 Tim Keller 就是现在啊纽约 Redeemer 教会的啊这个，还有一个是 John Piper。 那么这三个神学家在对谈的时候呢，他说我们从不同的学派里面来学习，每一个学派里面他们对整个啊2000年的历史，基督教历史，从圣经所学习的。因为我们读圣经，如果我们只读圣经，我们没有去了解过去2000年历史发生的事情，这些神学家的贡献的话，我们读的不够丰富。但是呢，把2000年历史这些神学家的资料拿来读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看见有许多的研究是可以给我们参考的。给我们参考。那个举目那一篇是说，如果你只跟一个人学习，你就会啊眼光比较狭隘。所以呢，你不是跟一个人学习，你同时也看不同学派他们的主张。然后呢，这三个神学家都是这样讲，当他们整合不同学派出来以后，就好像一棵树的年轮一样，你就看见树的成长是很多的变化的。所以这里面就讲到说 C.S. Lewis 这样讲，或许你不同意， 说啊，怎么灵异解经解成这个样子啊？你在查小组查经，如果这样讲，恐怕也蛮辛苦的哈。但是呢，我们是了解，我们是从多方面来看不同的神学家，他们在面对一个很难解的经文的时候，他怎么样呈现不同的面貌出来。好，这个刚才就是叫做诗歌体的夸张的方式。那你看这个559页右边的这一边哈，那刚才也讲到了137篇里面呢，是讲到这个背景是以色列人被掳到巴比伦，他回顾耶路撒冷遭难的情景，求神纪念。那其实巴比伦是平原的地形，很难看到磐石，所以他说这个是诗人在耶路撒冷目睹敌人攻陷京城的暴行，求神主持公道，以其人之道还治其身啊，是这个意思。 OK， 那当然比如说在这里面我们啊，前一阵子在台湾有一个叫做主张废死刑跟主张不废死刑的一个啊一个对他，因为前一阵子有几个人被枪毙了，那主张废死刑的人就有一套说法，主张不废死刑的人就有一套说法，然后就有一个人跳出来说，你们主张废死刑的人，因为呢你自己的家人没有经历过这样子的残杀，所以你才会主张不要废死刑。 OK， 好，所以同样的这里面的情景也是一样，他因为我自己的亲人，我的小孩就被摔在石头上摔死了，所以现在我说话也是说同样的话。你明白这个，他这里面用诗歌体要来夸张的方式哈。那现在看第560页，560页呢最后一者解释的方式是在疏导沮丧心境的管道啊，只是诗认为咒诅诗是诗人在沮丧的时候很自然的发泄，或无辜人遭逼迫的一个心路历程。那如果用这种角度来解释呢，就把咒诅诗当成是一种正面健康的表现，只是在抒发你的心情。可是这里面呢要符合一个核心的原则，就是说你这样子的发泄疏解只限于在神面前的祷告跟倾吐，所以呢你在内室祷告完了，你走出去以后呢，你就伸冤交给神，你就不要把那个怨恨带到内室以外，不私下寻仇。这个是啊，如果是用这种解释的话呢，他所强调的就是这种意思。但是也不是每一个受苦的人都需要这种发泄或疏导的过程啊。那这里面我们看到说，希伯来人情绪的表达比较戏剧化，他每一次讲到这个有国家大难的时候，他们就怎么样，撕破衣服，灰尘撒在头上啊，希伯来人都是很这样子的。那其他的 人种呢，像亚洲人里面日本人就啊深沉含蓄，韩国人呢喜怒于形色，所以一个性情刚烈嫉妒如仇的人呢，就特别需要来到神面前来对付自己心里面那个怒火。那疏导愤怒需要一个过程啊，发泄完了心中才能够趋于平静，才能心口合一，口唱心和的发出由衷的称颂。所以他讲到说，很多的咒诅诗最后呢是用赞美的诗句来结束的啊。所以这里面呢就讲到一些例子啊，讲到说古今中外啊，像罗马书十二章啊，他就是用啊17节到21节也是一样，他说啊，不要以恶报恶，众人以为美的事要留心去做，若是人行总要尽力与众人和睦，亲爱的弟兄不要自己伸冤，宁可让步听凭主怒，因为经上记着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所以你的仇敌若饿了就给他吃，渴了就给他喝，等等等之类的。好，所以这个告诉我们19节咒诅诗的精神，就是不要自己去伸冤，宁可让步听凭主怒。也就是说你可以有这样疏导你心情的一个发泄，但是完了以后呢，你不要自己伸冤啊。新旧约都同样的提供一个更高的标准，他说不要以恶报恶，反要以善胜恶。新旧约都有讲，虽然我们看到表面这个律法的主流都是教导说以牙还牙，以眼还眼，对不对啊？但是呢 在罗马书的这一段经文也讲到说，你不是用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的方式去对付他，而是那要让敌人觉得他很羞愧，自惭形秽，无地自容的方式。好，再来看562页，他就讲到说，信徒与个人灵修跟公众敬拜中的应用。那如果你用这种方式去解释也有困难，为什么呢？因为他有些自己的诗篇呢是在公众场合讲的，是一个公导集而不是一个诗导，所以你怎么样能够从一个负面的形象能够邪恶的用语的转换成是一个正面有益的教训啊？那 C.S. Lewis 这边呢又讲了这一段话，他说，我始终相信诗篇中这些可怕或可憎的成分，我们不可强作解说试图掩饰，但也绝不可因咒诅出现在圣经中便以为其中所流露的仇恨心态是神所称许的。我们必须认清两件事情，第一，恨会啃噬人的心中，人心的恨，幸灾乐祸的恨，赤裸裸的恨的确存在于诗篇当中。第二呢，若宽宥他，赞同他，甚至用他来为激荡在自己心中的恨做辩护，我们便跟恶人成了一丘之貉。唯有接受这两点，我们进一步来讨论咒诅诗，才能免于偏颇。好好，请你看最后一页，564页，所以呢在这里Eugene Peterson 呢在他的诗篇灵作呢他这样讲，他说，诗篇并不是写给完美的天路客唱的，过去的天路客会犯错，我们今天也一样，坚忍并不是完美的意思，而是说我们持续不懈地走下去。他说，我们的吼叫表示我们在乎某些事情，我们在乎神，我们在乎神国度的运行，我们在乎道德，在乎公理和正义。那这里面右边呢就讲到大卫被拿巴激怒的时候他所表现的这个情况。好，现在看最后一页，是在566页，这就是蔡丽珍他最后的一个评语。所以呢所有做学问的都是你把五种方式呢分析讲完以后呢，然后写文章的人最后要给他自己的一段。他说，笔者认为当被人激怒遭受逼迫因误会而陷入苦毒中，神仍然允许信徒可以有人性天然原始的反应，但在个人思导的密室中发泄疏解之后，还要来到神的面前为自己失控的脾气情绪及凶恶的用语深深忏悔，承认自己是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并且学习以善胜恶，这是最终比较完整的解释。所以最下面一段他说，以上提供五种解释彼此之间都有若干的重叠啊，像诗篇137篇可以用历史因素或第二种诗歌夸张的方式表达，也可以用第一种预言的角度处理，因为你不确定诗人的历史脉络，所以呢蔡丽珍认为倾向针对不同的咒诅诗做个别的处理，结论还是什么，很难处理。你觉得很好处理吗？没有，结论还是很难处理这个咒诅诗，对不对？好，所以呢特别是带查经的时候，当你带到咒诅诗的时候都是一个过不去的难关啊，特别是里面有这个刚信主的或者是啊慕道友，在这一点上面呢他们都觉得圣经写得很奇怪啊，很恶毒。所以我们了解有这些东西出现啊，我们要去面对它，用什么态度来面对它，我们可以说我刚才跟你讲的五种的方式啊，每一个诗篇用不同的方式处理， OK， 用不同方式处理啊，用比较正面的方式来处理。好，这就是咒诅诗，因为诗篇里面呢我们必须要处理的一种特别的啊诗就是这一段。现在我们看诗篇110篇，诗篇110篇呢是新约引用最多的诗篇啊，有马太福音啊，有路加福音，有希伯来书，使徒行传都引用了诗篇110篇。 所以呢至少有十二个地方是直接或间接引用的，那有的地方不只用了一次，像110篇的第一节，耶和华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我要使你仇敌坐你的脚凳啊，这句话就出现在不同的经圣经里面。那为什么圣经的话，旧约的话一直重复出现在新约里面呢？啊，预言哈，啊，预言，就说神对啊旧约圣经对弥赛亚的预言在旧约出现，然后就投射在新约耶稣的出现以及啊这些人所 quote 所引用的话语。好，那么110篇完了以后呢，就是111篇到119篇呢，它这里呢就是一系列的赞美诗，111到119是一系列的赞美诗。那这里面有三篇的字母诗啊，字母诗的意思就是说希伯来文是22个字母 ，OK， 22个字母。所以你看111篇呢，虽然你111篇看到的是只有10节经文，但事实上呢，10节经文是22行。如果看啊希伯来原文的话，是22行，就是每一行是由希伯来文的一个字母开始，所以111篇总共有22行，因此就是22个字母。112篇也是一样。也是一个字母诗，也是22行。那119篇呢？它是22个段落，它不是22行，22个段落，每一段有8节，啊，每一段有8节。那所有的8节的经文呢，都是从头一个字母开始的，这叫做字母诗啊。所以在这个框架里面呢。啊，就是有6篇的赞美诗，就是从113到118篇是6篇的赞美诗。这6篇的赞美诗，也就是他们每逢节庆的时候要唱的，每逢节庆的时候要唱的，比如说祝棚节的时候要唱，啊，逾越节的时候要唱。好，那这里面呢，113到118呢，有一个特别的字特点。叫做你们要赞美耶和华，所以你们要赞美耶和华呢，就好像是什么呢？就好像是一列火车，每一节火车后面都有一个扣环，所以呢，一节火车跟另外一节火车怎么扣在一起呢？就是用你们要赞美耶和华扣在一起。你们要赞美耶和华，所以这113到118呢，又叫做哈利诗篇。哈利路亚，哈利诗篇，你知道哈利路亚的意思吗？啊，哈利路，你们要赞美，是第二人称表达的希伯来文。哈利路亚，亚位，哈利路亚，你们要赞美耶和华。所以每次我们讲哈利路亚，就是你们要赞美耶和华的意思。所以呢，在啊，他们节庆的时候呢，他们就用这一句话一直来出现。那到了114篇，你说，哎，这里没有赞美主出现啊，啊，那研究圣经的人说，这是一个停顿，犹太人去吃逾越节的晚餐啊，所以这里面没有你们要赞美耶和华在这里。那119篇的特征呢，就是它的长度啊，在119篇里面呢，有8个字词在重复的出现。那8个字词呢？它是命令、律例、律法、判语、训词、典章、法度、话，这8个字词重复的出现在22个段落里面，每一个字平均出现22次，啊，每个字出现22次。今天主席祷告的时候有用119篇在祷告，你们注意到？那哪一句？考一下你们有没有听他在祷告？是哪一句？你的律法奇妙，有没有？是不是啊？他说你的律法奇妙。所以在这里面呢，诗人呢把神的话看成什么？看成律法。他把这个律法呢看成不是令人生厌令人窒息的一个规条，而是神叫人快乐之道。 但是我们一读到新约，我们常常对律法的印象就是说，啊，律法叫人死，律法叫人知罪，律法怎么样怎么样，我们的好像第一个 impression 就是律法不好，是不是？我们不需要守律法，有吗？是不是？好，但是在这里面他说律法不是限制人，不是要捆绑人，因为呢律法就好像火车的铁轨一样，这个火车走在轨道里面才能够到达目的地，人要走在神所定的律法神的话里面呢，我们才有到达目的地的自由。所以在雅各书一章二十五节他形容律法是什么，他说使人自由的律法，哎，律法是使人自由的啊。在雅各书二章十二节他说什么，按使人自由的律法受审判。好，那耶稣来，他说我来是要成全律法。那我们上礼拜的讲道也讲到，住在主的道里面，就是常常遵守主的道里面呢，我们就晓得真理，真理就叫我们得自由啊。所以这就跟我们看到说，诗人119篇呢，他说表达的是什么，他很喜欢律法。好，我们来看一下，这里面有很多的经啊，有一些经节哈，都是我们比较熟悉的。像第一节，他说：“行为完全遵行耶和华律法的，这人变为有福。”啊，然后第九节呢，他说什么？少年人用什么洁净他的行为呢？是要遵行你的话啊。那十一节呢？他说：“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免得我得罪你。十四节呢，我喜悦你的法度如同喜悦一切的财物。那一百零五节呢，我们也常常用了哈，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路上的光。一百三十节呢，言语一解开啊，就发出亮光，使愚人通达。所以呢，这里面哎，我们看到说律法其实是诗人蛮 enjoy 蛮享受的，读神的律法啊，读神的律法。好，这就是119篇。那再过来呢是120篇到134篇，叫做上行之诗。上行，因为耶路撒冷比较高哈，所以上耶路撒冷都是往上走的嘛哈。所以什么叫做上行之诗呢？它有可能有两种意思。第一种呢是为那些要登上神的圣所的朝圣者来写的。那第二种呢是照以斯拉记那些被掳归回的人呢，他们要上到耶路撒冷，所以他们要上行的时候，他们就唱这些诗歌啊。啊，当然第121节最有名的，我们常常诗歌也有唱哈，我的帮助从哪里来，他说我的帮助从哪里来，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所以第一节第二节呢就指出来我呼求的对象，我呼求的对象。然后第三节第四节呢，他是在讲神不摇动，而且神也让我不摇动。 OK， 他说神是不休息的神，然后不摇动的神也让我不摇动，这第三节第四节。那第五节到第八节呢就讲什么，保护的内容，保护的内容。他说保护你的是耶和华，耶和华必在你的右边应聘你，白天太阳不伤你，夜间月亮不害你，耶和华要保护你免受一切的灾害，他要保护你的性命，你出你入，耶和华要保护你从今时直到永远，保护的内容。好，那再来是126篇呢，也是我们常常会歌唱的，就说第四节，他说到使我们被掳的人归回，好像南地的河水复流，流泪撒种的必欢呼收割，好像有一首诗歌也是这样子，也是用这一节的经文啊。种下种子，辛苦的流汗，不一定有收成，对不对？做过农夫的都知道啊。 这是126篇。那127跟128呢，通常就用来描述敬畏神的人和他的家庭要怎么样得到神的祝福。特别是在128篇的第二节跟第四节，他说你要吃劳碌得来的，这是在描述一个蒙神祝福的家庭啊。你要吃劳碌得来的，你要享福，事情顺利，你妻子在你的内室好像多结果子的葡萄树啊，你的儿女环绕你的桌子好像橄榄摘子啊。这里面的意境就是说儿女成群，那橄榄摘子呢，橄榄种在地里面所长出来的是新鲜的生气盎然的这个啊幼苗，所以它表示说你的儿女成群啊，所带来的儿女呢都是生气盎然的这些孩子啊。第四节说看啊，敬畏耶和华的人必要这样蒙福。所以这就是啊127到128篇。那最后呢，我再来跟各位分享131篇啊，131篇。会不会太闷了，要不要开窗户呢？好。啊，很热是吧？要不要开门？好。131篇哈，只有三节的经文。司布真这样说啊，他说这一篇诗啊哈，是可以用最少的时间来读它，但是呢要用最多的时间去学习的诗篇。只有三节经文，你可以很快的用最少的时间读它，但是你要用最多的时间去思考去学习。因为这首诗呢要邀请你安静啊，邀请你安静。今天我们有唱一首诗歌叫安静哈，叫安静。这首诗歌邀请你安静，这个安静从哪里出来？从里面，从内出来的安静。那跟平静相反的是什么？就是喧闹，噪音不断，对不对？所以这一首诗呢，我们来读一下。他说耶和华啊，我的心不狂傲，我的眼不高大，重大和测不透的事我也不敢行，我的心平静安稳，好像断过奶的孩子在他母亲的怀中。我的心在我里面，真像断过奶的孩子。以色列啊，你当仰望耶和华，从今时直到永远。这在描述一个安静的状态，对不对？好，那什么叫做不安静呢？什么叫做噪音不断呢？把这一首诗哈改变一下哈，他一开始说耶和华我的心不狂傲，对不对？啊，叫做自我啊，我的心是狂傲的啊，因为呢我全神贯注在我自己，我的心眼是高大的，我瞧不起别人，我也追逐那些重大和测不透的事，所以我内在当然吵杂而焦躁不安，就好像饥饿的孩子在他母亲膝上吵闹，像饥饿的孩子，我为我的要求和忧虑而焦躁不安。我将我的希望撒在任何事和每个人身上，始终如此。请问你是哪一种？啊，你是哪一种？第一种还是第二种？
都有
两种都有啊。在这里面呢，我发现我们一生就是我要怎么样，我要有一定程度的成功，我要有一点点的认同，我要自我感觉很好，我要别人对我有一点的尊敬和感激，我要别人认同我在教会的侍奉，我要有更多的自信，我要教会兴旺，我要我的讲道喜欢有别人喜欢听，对不对？啊，我要修车的功能能够跟我收合理的价钱，品质又做得很好，不都是这样吗？我们要每一样的事情，我们要追求的不是重大测不透，我们连小小的事情我们都在追求，希望每一件小事都怎么样合我的心意，不合你的心意的时候就怎么样？各位，吵闹不安。什么叫做吵闹不安呢？你们看过啊？看过这个肚子饿的小孩是怎么样啊？刚刚我们看到马轩跟依赖的小孩 啊，这个小孩子乖乖的，好可爱，很天真，对不对？啊，依赖说一哭就交给妈妈，不哭的时候抱来玩一玩，很好玩，对不对？小孩一哭一闹，你不知道怎么处理。饥饿的小孩在他母亲里面伸展拳脚，手踢脚踢，拳打手踢，这就表示我们的人里面烦躁不安，充满噪音，就是这个样子。所以什么叫做平静？平静就是一个小孩吃饱了，他很安详地睡在母亲的怀里面，看起来像一个小天使一样，这叫做平静啊。那他这里面用一个过程叫做断奶，我相信你们每一个做母亲的都晓得什么叫做断奶的过程。断奶的过程是什么啊？断奶的过程是什么？做妈妈的你们可以讲得比我好啊。断奶的过程就是怎么样，透过一个学习，你要让孩子断奶，对不对？然后让他开始吃固体食物，对不对？他不是一下子今天吃奶明天就完全不吃奶了嘛。所以断奶是一个过程，所以他告诉我们说，我们的内心在一大堆我要我要的时候呢，你要怎么样变成一个断奶的婴孩，这是一个学习的过程。所以在这一个诗篇里面呢，他一开始他的第一节在描述一个平静的过程，他说我的心不狂傲，我的眼睛也不高大，我不去追求那些重大测不透的事情。这是在讲你的结果，对不对？如果我真的能够做到这样子的话，这就是我的结果。那你怎么样达到这个结果呢？第二节告诉我们一个过程，他说你要经过一个断奶的过程，经过一个断奶的过程是一个学习的过程。你要学习把我这些我要的逻辑思考呢，你要全部把它放下来啊，从你的每天的生活起居开始，不是重大测不透的事情，而是我每天那种小小的事情，你都要把它放下来。如果你很过分在意别人对你的看法的时候呢，你一定是每天戴着一个面具出门。如果你很在意别人对你的看法，如果呢你很在意你在工作上的成就，你很在意我整个家庭所 present 出来的那种感觉，你可能都是一直在戴一个面具。当你戴一个面具的时候，你的内心就吵杂不安，因为你要去维持你外面那个形象。所以他告诉我们说，你如何能够把这个制造噪音机器的电源拔掉，把那个制造喧闹的桥梁能够拆掉呢？他告诉我们说，从一颗高傲骄傲的心要变得谦卑，不是靠我们的意志，不是靠自我说服啊，我的祷告就是主啊，我要谦卑啊，我就靠自我说服我就能够停止这个烦躁的不安。他说你的力量绝对没有办法打赢自我，唯一的途径是怎么样？你要倚靠耶和华，对不对？是不是有老生常谈，你常常这样讲，那怎么做到？那是什么做不到？假如说我要倚靠耶和华，唱诗歌也这样唱，主日学也这样教，讲道也这样讲，好像变老生常谈，但是呢为什么我们都做不到？为什么都做不到呢？所以他诗篇131篇告诉我们一个结果，告诉我们一个过程，最后告诉我们一个原因。他说你应当仰望耶和华，这都是我们应该可以这样做的。所以你怎么样做到呢？你就学习139篇啊，你就学习139篇。139篇呢叫做什么样？神认识你。诶，今天唱安静有一最后一句叫做什么？神知道你还是你知道神？我唱完了又忘了啊。所以呢诗篇139篇呢就是 God know you。 他说什么？神已经鉴察我，已经哦，不是现在，已经鉴察我，认识我，我坐下我起来你都晓得，你从远处知道我的意念，我行路我躺卧你都细察深知我一切所行的。耶和华，我舌头上的话你没有一句不知道的。有时候我要上台讲道之前我就背这个诗篇哈，我说我神啊，我舌头上的话没有一句你不知道，我现在上去要讲什么你本来就不知道，是我自己不知道而已。 啊，所以呢，上去讲到就说我要做的事情，神已经知道了，我就照神主要带领我去做的去做，去传讲信息就好了。所以你能够做到这样吗？你怎么样让你的心像一个断奶的婴孩？你从诗篇139篇去学习，神已经认识你了，神已经知道你了，你舌头上的话还没有说出来的，他知道的。你做错一件事情，做错一个决定，神知道的。人会犯错，上帝不会犯错，但是允许你在错误的当中要去学习什么样的功课，这是要用我们的心去细细体察的。 OK， 好，那么今天呢我们分享就到这里，那下一次就是进入第28周。